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系约翰福音嘅第五章。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五章，
题目是如何能出生出死入生。
题目是如何能出死入生。
我哋好少听见有出死入生，
我们很少有听见说有出死入生，
但好多时会听见是出生入死。
但很多时间我们听见的都是出生入死。
好像我哋系见到有好多电影嘅广告都会话系出生入死。
好像我们看见很多的电影广告都常常说是出生入死。
可能讲到的剧情最初是平平无奇，
可能当初那个他的剧情当初是平平的无奇，
但是慢慢就变得曲折离奇，也都是不可思议。
但慢慢的我们看见那个剧情越来越离奇不可思议，
最后更加是惊心动魄，是草木皆兵。
哇，最后变得就是惊心动魂，草木皆兵。
最不起眼最不令人怀疑的人突然间是变成最怀疑的，
最不起眼最不令人怀疑的人物突然之间变得是最诡异的人物。
甚至连一枕边的人有时都是不能够相信，
甚至连我们枕边的人也不可以相信。
有些戏剧说到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就是杀人犯，
有一些戏剧性的，他们讲到就是我们旁边的先生或者是太太可能就是杀人犯。
我们出死入生是跟这个是刚刚相反，
我们这个题目出死入生是跟这个刚刚相反。
我们每一个人未同主未同神是和好之前都是与神为敌，
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与神和好之前我们都是与神为敌的，
都是过住危险和该死的生活，
都是过着一个危险跟着该死的生活。
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和五节话，
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跟五节这样说，
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 活过来。
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这个就是出死入生，
这个就是说出死入生，
是透过我们同耶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能够出死入生。
是透过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才得到出死入生。
但圣经亦都话俾我哋听，如果唔接受嘅人系会日后受到耶稣基督嘅审判。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接受他的话，日后我们还要受到审判。
今日系会同大家讲好多有关审判嘅事。
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很多有关于审判的事情。
因为我们讲的是出死入生，所以我们要先讲是审判。
因为我们讲的题目是出死入生，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审判。
讲完了审判，我们可以跟大家讲怎样可以出死入生。
当我们讲完这个审判以后，我们就可以跟你分享怎么样可以出死入生。
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看到是有一个首尾对偶。
约翰福音五章我们看见有一个首尾对括，
从这个首尾对偶当中我们讲出了今日大纲的五点。
从这个首尾对偶我们看见这个大网我们有五点。
第一点是讲耶稣基督的审判是公平的。
第一点讲到耶稣基督的审判是公平的。
在这里第五章第十九节和第三十节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审判是凭着父的旨意。
第五章十九到五章三十节讲到审判是凭着父的意思，
所以这个审判是公平，
所以这个审判是公平的。
第二点是讲到审判的结果，
第二点是讲到审判的结果。
经文里面有很多讲关复活的事情，
经文里面有讲到很多关于复活的事情。
由于第五章第二十九节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五章二十九节讲到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在第三点是讲到审判的权柄，
第三点讲到是审判的权柄。
两节经文五章二十二节和五章二十七节都是说父将审判的权柄是给了耶稣基督。
五章二十二或者是五章二十七节都这样说，父已经将这个审判的权柄交给了子。
第四点是讲到赐生命的权柄，
第四点讲到就是赐生命的权柄。
耶稣基督不单只是有审判的权柄，他还有赐生命的权柄。
耶稣基督不单只是有审判的权柄，他也有赐生命的权柄。
然后第五点是讲到如何出死入生，就是今天的主题。
然后第五点讲到如何能够出死入生，也就是今天的主题。
在五章二十四节话，他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就已经出死入生了。
那五章二十节这样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是出死入生。
好，我们先讲讲第一点，是审判的公平。
那我们来讲一讲第一点，审判的公平。
是经文是五章十九节和五章三十节。
经文是五章十九节跟五章三十节。
因为今天是讲出死入生，所以我们先讲讲死的定义。
因为今天的题目是出死入生，让我们来看看死的定义。
我们知道是有两种死亡，一种是灵入面的死亡，另外一种是身体的死亡。
我们知道死有两个死亡，一个是灵里面的死亡，一个是肉体上的死亡。
上一次跟大家讲重生的时候也都讲过，如果我们有两次的出生，就只有一次的死。
上一次我们有讲过，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有两次的出生，就只有一次的死。
两次的出生就是第一次肉体由妈妈生我们出来，同埋是重生。
两次出生是这样子，第一次出生就是从肉体从妈妈那边出生了，第二次就是重生。
如果有重生得救的人，就只有一次的死。
如果是有重生得救的人，他只有经过一次的死。
这个就是肉体的死。
这个就是肉体的死。
但如果人只有一次的出生，就是没有重生的话。
如果人只有一次的出生，也没有重生的话，
就有两次的死亡。
就有两次的死亡。
第一次的死亡当然是肉体的死亡，人人都会死。
第一次的死亡当然就是肉体的死亡，人人都会死。
第二次的死亡就是灵入面的死亡，是永远与神分离。
第二次的死亡就是灵里面的死，就是与神永远的离开了。
当神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
当神创造了亚当跟夏娃的时候，
是没有死亡的，
那是没有死亡的。
神是希望永远与他们同在，
神是希望永远与他们同在。
但是很可惜，当夏娃犯了罪，所以与神分离。
但是很可惜了，因为亚当跟夏娃他们犯了罪，所以是与神离开了。
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至到十七节话，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是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当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他们没有立即死亡。
但是当亚当跟夏娃吃了这个禁果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立即死亡。
有人可能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没用了，说他会死，结果又没死。
有人看到这里以为说，是我们的神怎么这样子呢？你说他会死，但是他并没有死。
但刚才讲过，死是有灵入面的死和肉体的死。
但是刚才有讲过了，死有分开，灵里面的死和肉体上的死。
当他们犯罪以后，灵入面已经是死了。
当他们犯了罪的时候，灵里面他们已经是死了。
他们身体的死亡也即开始，
他们的身体的死亡也跟着发生了。
但是要过了很多年才发生。
但是要过了很多年以后才发生的。
亚当和我们很不同，他被造之时是与神同在。
亚当跟我们是很不同的，因为他被造的时候他已经是与神和好的。
是他犯了罪之后才同神分开。
只是他犯了罪以后才与神分开。
但我们就不同了，我们生出来就是有亚当的罪。
但是我们就不同了，因为我们一生下来就有了亚当的罪。
神学上叫这个做原罪。
神学上面叫这个原罪。
我们出生生出来的时候是已经同神是分开了。
在我们出生生下来以后这时候就已经与神分开了。
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才可以与神再次和好。
我们也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
亦都是避免了第二次的死，就是灵入面的死。
也是避免了第二次的死，或者是灵里面的死。
因为耶稣基督会再来，而且是审判一切不信和不接受他的人。
因为耶稣基督会再来，他会审判一切不信他的人。
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说，耶稣基督的审判是公平的。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耶稣基督的审判是公平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信的是一位公平的神。
我们都知道我们相信的是一位公平的神。
但是公平是为什么？
但是公平怎么解释呢？
摩西在这里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他说，
摩西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说，
我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段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段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这经文告诉我们，神是 想罚分明的。
这个经文的意思告诉我们，就是说神是要赏罚分明的。
他绝不会是将义人和恶人是同一看待。
他绝对不会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的看待。
他是公平的。
他是公平的。
所以罪一定要得到惩罚。
所以罪一定要得到惩罚与审判。
我们可能大家都看过 Mel Gibson 的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我们大家可能都看过 Mel Gibson 的 Passion of the Christ。
觉得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情形是非常之残忍。
我们都觉得说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过程是非常的残忍的。
我很多时候是喜欢问弟兄姊妹，神有没有第二个办法可以不使到耶稣基督死而为我们是赎罪？
我平时都很喜欢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神是不是能够用其他一个方法来让耶稣来替我们来赎罪？
第一个回答就是说当然可以了。
第一个回答当然是说当然可以啦。
弟兄姊妹都会说因为神是万能的嘛，所以他什么都可以做。
弟兄姐妹都会说是因为神是万能的，所以他什么事都可以做。
他也都可以是用其他的方法来到救赎我们。
他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救赎我们。
这个时候我就会问弟兄姊妹，提醒他们说神的属性是跟神不能够分开。
这个时候我就会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说神的属性是不能够分开的。
神的属性是包括祂的怜悯、祂的爱。
神的属性就包括祂的怜悯、祂的爱、
祂的公平、祂的公义。
祂的公平、祂的公义。
另外的属性也都包括祂是全知、全能和存在。
祂另外一个属性就是包括祂的全知、全能、全在。
问题是如果神的属性可以和祂分开的话，
问题就是说如果神的属性能够与他分开的话，
他是不是就是我们认识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位神？
他还是不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位神？
如果神是不再是全能，他是不是神？
如果神已经不是全能的话，他还是不是神呢？
如果神不是全知，他是不是神？
如果神不是全知的话，他还是不是神呢？
同样神如果他是不爱或者他是不公平，他也都不是神。
如果神他是一位不爱的，他是一位不公平的，他是不是神？
神的属性由于不能够分开，所以他的属性和我们的罪就产生了一个很玄妙的关系。
因为神的属性不能分开，所以他的爱与他跟公平跟我们的罪就产生了一个 很突出的关系。
我们看看神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
那我们看一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有三件事是促使令到这个救赎是唯一的办法。
有三件事情让这个救恩就是一个唯一的办法。
第一个当然就是神的爱。
第一个当然就是神的爱。
第二个是神的公平。
第二个就是神的公平。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罪。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罪。
如果我们是没有罪的话，是不需要救恩。
如果我们是没有罪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救恩。
神是继续保持祂爱和公平的属性。
神就保持祂的爱与公平的属性。
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神跟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
而且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都看到人是罪人，因为见到这么多的罪恶。
因为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看见人的的确确是罪人，因为有这么多的罪恶。
现在有很多异端都告诉我们，人是没有罪，人是生出来没有罪，好像说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这么说。
啊，现在有很多异端也告诉我们说是人生下来本来就是没有罪的，好像是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人之初性本善，
这个是违反了圣经的教导，
这个就是违反了圣经的教导。
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由于亚当犯罪，我们众人都成了罪人。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因为亚当犯了罪，我们众人也都犯了罪。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见到人是一个罪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看见人就是一个罪人。
当弟弟哥到了差不多两岁的时候，他们就会 好像觉得任何的东西都是属于自己。
小孩子你看见到了两岁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们就是很自我的，什么都是事情都是我的。
有人可能说不关他们事，他们只是有弟弟弟弟哥是教坏他们而已。
有人说是可能不是他们的问题，或许是另外的小孩子把他教坏了吧。
但是另外那些弟弟哥又是谁教坏他们呢？
那么其他的小孩子又是谁把他们教坏了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会见到弟弟哥好像中国人所说孔融让梨，是将自己的玩具都是让给别人的？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看见我们以前讲到的就是孔融让梨，把所有自己的玩具都让给别人呢？
因为人是有本性，是有他的罪性。
因为人本性他就有他的罪性，
所以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是需要这个救赎。
所以我们这些都是有罪的人，需要这个救赎。
第二个情形就是，若果是神不爱我们的话，
第二个情形，如果神是不爱我们的话，
就也都是没需要这个救恩，
那我们也不需要有这个救恩。
当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神就一定惩罚我们。
因为当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神都会惩罚我们。
但是如果真的这样的时候，相信没人能够生还。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生还。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人都是罪人，而且罪的工价是死。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
而这个在这我们日常生活中也都是行不通。
因为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行不通的。
如果我们只是懂得去惩罚我们的儿女是没有爱的话，
如果我们只是懂得只是惩罚我们的儿女也没有爱的话，
我们的儿女一定是会反叛。
我们的儿女一定会反叛我们的。
我们再看看第三个情形，就是没有公平。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情形，它就是没有公平。
的确现在有很多异端告诉我们，神是爱，神是不会审判我们的。
的确现在有很多的异端告诉我们说是神是不会审判我们的，
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就一定宽恕我们。
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一定会宽恕我们。
但是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都是行不通。
但是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行不通的。
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弟弟哥他们犯罪的话，只是爱就从来不罚他们的话，
比如说是当我们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啊犯了罪，我们只是用爱也从来不惩罚他们的话，
我们一定是会纵坏他们，
我们一定会宠坏了他们。
这个也都是跟刚才我们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所讲的，
这个也就是刚才我们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所说的，
神必不将对义人和恶人是同一对待
啊，神并不会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的看待，
是有所抵触
啊，是有抵触的。
所以罪是一定要受到惩罚，
所以罪一定要得到惩罚。
而在耶稣基督未道成肉身，未替我们赎罪之前，
但啊，耶稣基督啊还没有在道成肉身，还没有为我们赎罪的之前，
神在旧约叫以色列人是要献祭来到赎罪。
神在旧约里面叫以色列人是要用献祭来赎罪，
但是希伯来书十章三节和四节话，
但是在希伯来书三啊十章三到四节这样子说，
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
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
所以我们知道动物是不能够替我们除罪，
所以我们知道动物并不能够代替我们来赎罪的。
那到底人可不可以替其他人来到赎罪？
那么人可不可以代替别人来赎罪呢？
以西结书亦都说，每人要承担自己的罪，负债不可以只还，只债不可负还。
啊，以西结书也告诉我们说是，个人要承担自己的罪，负 的债子不可以替他还，子的债父也不能够替他还。
所以人是不可以替别人是赎罪，因为我们自己都是罪人。
因为人不可以替人家来赎罪，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罪人。
只有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他可以替我们赎罪。
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才可以替我们来赎罪，
成为我们 无瑕疵的罪、
啊、成为我们这个无瑕、啊、没有瑕疵 的,、啊、的爱。
我们看到在十架上是成全了神百分之百的爱和百分之百的公平。
我们看见在这个十架上已经成全了神的百分之百的爱，百分之百的公平。
这个救赎是公平的，因为罪是得到惩罚。
这个救赎就是公平的，因为罪已经得到了惩罚。
但是惩罚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但是惩罚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个也都是百分之百成全了神的爱。
这个也就是百分之百的成全了神的爱。
将我们每个罪人的罪都是赦免了。
将我们每一个罪人的罪都已经赦免了。
由于神的属性和我们的罪，这个救赎是唯一的方法。
由于神的属性与我们的罪，这才是一个唯一的救赎的方法。
我们再看看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
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
耶稣基督说，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的意思。
耶稣说，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子的意思。
这段经文和另一段经文很相似。
这段经文跟另外一段经文非常的相似。
记得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曾经是苦仆祷告。
我们记得耶稣在客西马尼那个院子里面，他苦苦的祷告。
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他知道自己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快到，所以他求神是将这个苦杯拿开。
他知道自己要被钉在十架上的时间快要到了，所以他求父把这个苦杯拿开。
但是最后他都是顺服了神的旨意。
但是最后他还是顺服了神的旨意。
在客西马尼园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
在客西马尼园是耶稣第一次的来临。
他是以羔羊的身份是替我们赎罪，是钉上十字架。
他是以羔羊的身份为我们赎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今日的经文五章三十节是他第二次的来临。
今天的经文五章三十节就是他第二次的来临。
他是要以君王的身份来到审判一切不接受或者不相信他的人。
他要以君王的身份来审判一切不信或者是不接受他救恩的人。
无论是代人赎罪或者是审判人。
无论是代人赎罪或者是审判。
耶稣基督他是照着父的旨意来做。
耶稣基督还是照着父的旨意来行。
代罪羔羊是耶稣基督。
代罪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
将来的审判者也都是耶稣基督。
将来的审判者也是耶稣基督。
这个救恩是几咁的奇妙。
这个救恩是多么的奇妙。
这个救恩是几咁的公平。
这个救恩是多么的公平。
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说，
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这样说，
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这个救恩的确是非常之是看到神非常的大能。
这个救恩让我们看到神非常的大能。
当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人通常是有两个反应。
当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人通常会有两个反应。
第一个是头先已经跟大家讲过，不能够相信神会审判他们。
第一个反应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他不能够相信神是一个审判的神。
他们只是相信神是爱他们。
他们只是相信神只是爱他们的。
所以容许他们能够做一切的事。
所以容许他们做一切的事。
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耶稣基督的爱已经为我们在十架上彰显了。
但是刚才我们也 讲说过，耶稣的爱在十架上已经展现出来了。
若果佢再唔审判嗰啲唔接受佢嘅人，
如果他再不审判那些不接受他的人，
佢就唔系一个公义同埋公平嘅神，
他就不是一位公义跟公平的神。
第二个反应系比较危险，
第二个反应就比较危险啦。
呢啲人系认为自己系好人，
这些人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好人，
佢哋唔求神嘅怜悯，
他们也不求神的怜悯，
净系求神嘅公平，
只求神的公平。
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亚伯拉罕喺所多玛俄摩拉嘅时候？
啊，相信大家记得亚伯拉罕在所多玛俄摩拉的时候，
他曾经是同神讨价还价，
他曾经跟神讨价还价，
神要毁灭所多玛俄摩拉，
神要毁灭所多玛俄摩拉。
亚伯拉罕就跟他说，若果有五十个义人，你可不可以不毁灭这个城？
亚伯拉罕就跟神说，如果城里面有五十个义人，你可不可以赦免他？
神说可以。
啊，
神话可以，
神说可以。
然后亚伯拉罕又怕没有五十个义人，于是他说，如果有四十五个义人，你可不可以不毁灭？
亚伯拉罕也怕并没有这么多五十个义人，他就把他捡到，就如果是四十五个人，你可不可以？
慢慢他又怕，所以又减到四十，
他自己又担心，他又把他捡到四十，
最后减到三十、二十，最后去到十个人，
他慢慢的捡到三十、二十，最后捡到十个人。
他相信罗德 一家凑埋都可能够数了，
他相信罗德他们一家人把他加起来应该 也过十个人吧。
但是所多玛俄摩拉最后也都是遭到神的毁灭，
但是所多玛俄摩拉最后还是受到神的毁灭。
相信如果当时亚伯拉罕继续讨价还价去到一个人的时候，
我相信如果当时那个亚伯拉罕继续的跟神讨价还价，讨到最后剩下一个人的时候，
仍然这个城都是会被人家毁灭，
仍然这个城还是会被毁灭。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所以要求神的公平是一件非常之危险的事，
所以要求神的公平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
我们应该是要求是神的怜悯，
我们应该要求是神的怜悯。
耶稣基督的审判是公平的，
耶稣基督的审判是公平的，
他为了罪作出了一次的一次的献祭，
他为了我们的罪做出一次的献祭，
凡接受的罪都被赦免，
凡接受的他的罪被赦免，
但是不接受的就要承担自己的罪，
凡不接受的就要承担自己的罪，
而遭到耶稣基督的审判，
遭到耶稣基督的审判。
但这个审判是绝对公平，
这个审判是绝对公平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要讲的第二点，
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讲的第二点，
就是审判的结果，
就是审判的结果。
经文是五章二十至到廿一节，同埋二十八至到二十九节。
经文就是五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今天的经文都很富有复活的色彩，
今天的经文也是非常富有这个复活的色彩。
在到二十一节，约翰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一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
在二十八节又说，凡在坟墓里的都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
二十八节，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
而在二十九节说，行善复活得生，作恶复活得死，复活得罪，复活定罪。I'm sorry。
二十九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我们再一次，再读一次二十九节话，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那我们再念一次，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两件事，
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不单止是行善的人复活，连作恶的人都一样复活。
第一件事让我们看见，不单单只是行善的人会复活，作恶的人也一样会复活。
有很多人拒绝神的救恩，拒绝接受耶稣基督，
很多人他拒绝了耶稣的救恩，拒绝耶稣的复活，
因为他们认为是没有复活的事，
因为他们认为并没有复活的事，
所以他们可以尽情地犯罪，
所以他们可以尽情地去犯罪，
而当他们死了之后就与世长辞，是不知无知无觉，
当他们死了以后，就是与世残食，无知无觉的。
但有一日佢哋会得好惊奇。
但是有一天他们会非常的惊奇，
就系佢哋亦都会复活，而且会被定罪。
就是他们也会复活，他们也会被定罪。
约翰话俾我哋听，作恶嘅系要会复活定罪。
约翰告诉我们，说是作恶的也会复活，也会被定罪。
第二件事就系头先讲行善嘅得生。
第二件事就是说是行善的得生。
咁系咪我哋做咗啲咩嘢事系配接受呢个救恩？
那我们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才会配得这个救恩？
我哋一起再睇一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同埋两个犯人一起钉十字架嘅故事。
我们来看一看，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左右两个他旁边那两个犯人的故事。
一个犯人系唔相信佢嘲笑耶稣基督。
一个犯人他并不相信耶稣基督，他还嘲笑这个耶稣。
另一个犯人相信，他说他自己的罪是罪有应得。
他另一个犯人他说他相信，他也说他自己的罪是罪有应得。
他也都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次来临。
他也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次的来临。
他说你的国来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
在你的国来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
耶稣基督跟这个信他的犯人说，
耶稣基督跟这位信他的犯人说，
你今天要跟我再乐园了。
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我们看到这个犯人他得以 去到乐园和天堂，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
我们看见这个犯人他能够去到这个乐园，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
而是因为他信耶稣基督，
只是因为他信了耶稣。
有很多人认为救赎就是赦免了我们的罪，
很多人认为救赎就是赦免了我们的罪，
但是救赎是远远超过赦免我们的罪。
但是救赎是远远超过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个比喻。
我们来看看一个比喻。
这个就等于有一个人在银行有一个户口。
也就是等比如说是有一个人在银行里有一个户口。
他的户口里面不但没有钱，他还亏空了很多钱。
他的户口里面不但没有钱，他亏空了一大笔的钱。
就好像我们这样是一个罪人负债累累。
也好像是我们一个罪人负债累累。
但若果救赎只是赦免了我们的罪的话，
如果说救赎只是赦免了我们的罪的话，
就好像银行和这个银行这个有负这个是有负债的人说，我不需要你再还你的钱。
也就是银行跟这位负债的人说，我不需要你还我的钱了。
但如果你不需要他还钱，他仍然都是穷光蛋一个。
但是你不需要他还钱，他依然是一个穷光蛋。
我们一样，如果神只是赦免了我们的罪，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神只是赦免了我们的罪，
就是我们不需要是落地狱，
就是我们不需要下地狱，
但是不等于我们会上天堂与神在乐园里，
也不等于就是说我们能够上天堂，能够在神的乐园里面。
原来救赎是远远超过赦免我们的罪。
原来救赎就是远远的超过赦免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是将他的义将他的善行是给了我们。
耶稣基督就是将他的义将他的善行给了我们。
我们一起看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再看看腓立比书三章九节。
然后让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三章第九节。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我们看见这个义不是因为我们是守律法而得到，而是耶稣基督的义。
我们看见这个义并不是因为我们守了律法而得到的义，而是从耶稣基督那边得到的义。
圣经又用披戴耶稣来形容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义和他的善行。
圣经也用这个披戴来介绍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来接受他的义。
在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说，
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这样说，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至到二十七节又话，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所以行善复活的不是因为我们是自己做了什么，
所以行善并不是因为靠着我们做了什么，
而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善行，耶稣基督的义，
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善行，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义。
但是当然如果我们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话，
当然如果我们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话，
就应该有好的行为来证实我们是神的儿女，
当然要有一个好的行为来证实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儿女。
讲完善行善的是复活得生，
刚刚讲完这个行善的就是复活得生，
我们要讲讲作恶的复活定罪。
我们要讲一讲这个作恶的复活的定罪。
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审判是要照着他们自己的行为来审判，
不接受耶稣基督的就是要照着他们的行为来，要照着他们的行为来接受这个审判。
这个很有趣，刚才我们 说接受耶稣基督 的善行不是我们自己的善行，是耶稣基督的善行，
这个很有趣。刚才我们讲到接受耶稣基督的善行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善行，而是耶稣基督的善行，
但是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会凭着他们的行为来到遭到审判，
但是不接受耶稣基督的就要按照他们的行为来受到审判。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说，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说，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着 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主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再听一次，他要照着各人的行为是报告，是 报应各人。
好，我们再念一次，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另外一段经文是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至到十五节，
另一段经文就是启示录二十章十二到十五节，
是讲给我们听审判的情形，
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审判的情形。
末世的时候，那些被审判的人都要在神的白色的大宝座面前，
末世的时候那些受到审判的人都会在这个白色的宝座前面，
他们会见到天地的逃避无可见之处，
他们会看见天地都逃避没有可见之处了。
这个就是说天地就全个世界都会被毁灭，
也就是说全个世界都会被毁灭。
这些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一世追求的就是物质上的东
西，这些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一生所求的就是物质上的东西，
但是这些所有物质上的东西都会在审判的时候在他们眼前消失。
但是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在他们眼前都会消失。
审判的时候是有两部簿，
审判的时候会有两本两卷。
第一部书是生命册，
第一本就是生命册，
第二部书是各人的行事录，
第二本就是个人的行事录。
如果任何人的名字不在生命册里面的话，
如果个人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面，
这个行事录就会即将被打开，
这个行事录就马上就会被打开，
神就会照着每个人所做的事来到是审判他们，
神就会按照每个人他自己所做过的事情来审判他，
最后是会丢入去火湖或者火海里面，
最后就是可能就会被扔在火湖里面。
所以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说，作恶被定罪的是照着各人所行的定罪，
所以约翰福音二十五节说，作恶被定罪的人是照个人所行的定罪。
刚才那个行善的人会复活，作恶的人也都会复活。
刚才说到行善的人为复活，作恶的人也为复活。
这个复活是永恒的，
这个复活是永恒的。
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将会永远是与神同在。
接受基督的人，他会永远与耶稣基督同在。
作恶的人也都是会永远活着，
作恶的人也会永远的活着。
他们是会永远与神分开，永远是火湖和火海里面。
他们会永远与神分开，他们永远在火海里面。
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三至到四十八节话，
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说，
如果一只手令到你跌倒，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
你不如是减了只手下来，情愿你是一只手上天堂，好过两只手落地狱。
你不如把这只手把它砍下来，强如好过你有两只手落到地狱。
如果你一只脚令到你是跌倒，你是将一只脚斩落来，好过情愿是一只脚上天堂，好过两只脚落地狱。
假如你有一只脚让你跌倒的话，你情愿把那一只脚把它砍掉，因为有一只脚能够上天堂，比不能上天堂的好。
同样，如果一只眼令到你是跌倒，你是挖了你一只眼出来，情愿一只眼入天堂，好过两只眼入地狱。
假如有一只眼睛叫你跌倒的话，你也要把它挖出来，因为有一只眼睛可以进天堂的话。
跟住马可讲的嘢系非常有趣。
跟下来马可讲的话非常的有趣。
佢话喺地狱入边，那虫是不死的。
因为他说在地狱里面，那个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火是不灭的。
所以呢个火就系烧，但系唔会系烧毁任何嘢。
这个火一直在烧，但是它也不会毁掉任何东西，
所以不会是烧死那些是被审判的人，
所以它也不会把那些被审判的人把它烧死，
所以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刑罚，
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刑罚。
在这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
神话他最后是要将这个山羊和绵羊分开，
他们说是他说最后他要把这个山羊跟绵羊要把它分开，
也就是说将义人和罪人分开，
也就是说把义人跟罪人要把它分开，
说义人要去到永生里，
就是说义人要去到永生，
说罪人要去到永刑里面，
罪人就是要到永刑里面去。
什么叫做永刑？
什么叫做永刑呢？
这个就是刚才马可所讲的虫是不死，火是不灭的地方，
就是刚才马可讲到，就是里面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我们又记得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
我们也记得拉撒路跟这个财主的事情。
财主是入到地狱，他刚刚入到地狱，他已经是忍受不住，
那个财主刚刚下到地狱的时候，他已经忍受不住了，
何况是一个永远的刑罚，
何况就是一个永刑的那个刑罚。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赶紧跟身边未信的家人或者弟或者是朋友传福音，
所以我们要快一点，要跟我们的旁边的人，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的人赶快来传这个福音，
希望他们都能够逃过这个永远的刑罚，
希望他们也能够逃过这个刑罚。
跟着下来我们要讲第三点，就是审判的权柄。
跟着下来我要讲到第三点，就是审判的权柄。
耶稣基督是用了他自己的性命是来到救赎我们，
耶稣基督就是用了他的生命来救赎了我们，
所以他绝对是有权柄是审判一切不相信他的人，
所以他绝对有这个权柄来审判一切不信他的人。
有很多基督徒都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才得救，
有很多基督徒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接受基督才能够得救呢？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这个完全是因为神的属性和我们的罪，
刚才已经解释过了，这个完全就是神的属性跟我们的罪，
这个是唯一的办法，
这就是一个唯一的方法。
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
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
亦都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主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尽管这样，但是非基督徒很多时都会觉得我们基督徒是很自大。
虽然是这样子，但是那些非基督徒他们还是觉得这些基督徒非常的自大。
但是我们不是自大，因为我们是只是相信我们客观的真理。
我们并不是自大，我们只是相信我们客观的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圣经里面的教导。
这个真理就是圣经里面的教导。
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主观去解决事情。
也并不是凭着我们的主观去解决这个事情。
但这些不信的人反而他们就凭着自己的主观是来到拒绝接受耶稣基督，认为没有神或者是没有审判。
这些不信的人他就是凭着自己的主观去认为并没有审判，并没有罪。
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基督徒不是自大？
另外一个原因，基督徒为什么并不是自大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人都是一个罪人。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我们相信的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
我们相信的就是承认自己就是一个罪人。
所以我们不是自大，反而是谦卑。
所以我们并不是自大，我们反而是谦卑的。
又有人说，好了，你说你自己谦卑，我不跟你争。
也有人说是，好啊，你说你自己就是谦卑，我也不跟你来计较了。
但是圣经中的神实在是令人反感他们说。
但是圣经里面让他们讲到有一些反感的，他们来这样说。
因为圣经说只有一条路是使人得救。
因为圣经里面说只有一条路人才可以得救。
他们就是不喜欢。
他们就不喜欢。
他们说既然你的神是这么喜欢人家得救的话。
他们说如果你们的神这么喜欢人家人得救的话。
为什么要只是做一条路令到人家得救？为什么不做到条条道路通罗马？
他为什么只做一条路才可以得救？也可以做条条大路可以通罗马吗？
他说如果你做到条条大路通罗马，可以条条大路都可以救赎，我就相信。
如果你们的神能够做到条条大路都可以通到罗马的话，我就相信。
但是就算神是做到每一条路都能够得救，只是有一条不得救的话，
假如神做到每一条路都可以得救，只是一条不得救的话，
这班人都是不会相信。
这些人也不会相信。
为什么我会知道呢？
为什么我会知道呢？
因为这件事是曾经发生过。
因为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
真的？你说在哪里？
真的吗？你说在什么地方？
你记不记得刚才读在伊甸园的故事？
你是否记得刚才我们念过伊甸园的事情？
神和亚当夏娃说，你们可以从任何一棵树上的果子来到吃。
神跟亚当夏娃说，你们可以吃任何一棵树上的果子，
只有一棵树你不可以吃，这个就是分别善恶果子。
只有一棵树你不可以吃，就是分别善恶上的果子不能够吃。
但是结果亚当夏娃都是拣选了那一棵不可以吃的，不可以行的道路来行。
但是结果呢，亚当跟夏娃还是选择了那个不可以行的路，不可以吃的来走了。
所以问题不是神使到人家反感，
所以问题并不是神使人反感，
这个是人反叛，人的反叛，
这个就是人的反叛。
无论你是只是给一条路去行，
无论你只是给他一条路行，
定是给他很多路只是一条路行不通，
或者是给他很多的路，或者是一条路，
人都是会拣选
行不
通的，人都是会拣选神话不准行的那条路来的，
人都是选了神跟他说不能走的那一条路。
这个就是人的反叛，人的罪。
这个就是人的反叛，人的罪。
另外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犹太人都知道神是有一天将会审判全世界的人。
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犹太人他们也知道神有一天要执行最后的审判。
在申命记一章十七节说，审判是属乎神的。
申命记一章十七节说，审判是属乎神的。
所以当耶稣基督说给犹太人听，他的审判的权柄就是由他父那里来。
所以当耶稣基督跟那些犹太人说他的审判是由父来的权柄，
他就讲给犹太人听，他就是神。
他就是在告诉那些犹太人说他就是神。
我们也看得到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
我们也看到马太福音28章18节。
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是赐给耶稣基督。
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耶稣基督的确是有审判的权柄。
所以耶稣基督的确有这个审判的权柄。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要讲的第四点。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要讲的第四点，
就是赐生命的权柄。
就是赐生命的权柄。
耶稣基督除了有审判的权柄，他亦都有赐生命的权柄。
耶稣基督除了有审判的权柄，他也有赐生命的权柄。
赐生命就是说去到末日是使人复活。
赐生命就是到了末日的时候他会使人得生命。
其实复活不是只是新约才有。
其实复活并不是新约才有的。
约伯他在这里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
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见神。
所以他知道他死后一定是会见到神，
因为他知道他死后他一定会见到神。
大卫亦都在诗篇四十九篇十五节说，
大卫也在诗篇四十九章十五节说，
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
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
所以犹太人和法利赛人他们都是相信是有复活。
所以犹太人跟法利赛人他们都相信是有复活的。
只有撒都该人是不相信。
只有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
刚才讲到是亚当的死亡。
刚才讲到亚当的死亡。
是有两个步骤。
是有两个步骤。
先他是灵入面死亡，跟着是肉体。
第一他是在灵里面死亡，跟着就是肉体的死亡。
当神赐生命给我们，亦都是有两个步骤。
当神赐生命给我们的时候，也是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亦都是灵入面。
第一个步骤也是在灵里面。
他首先是将他的灵是赐给我们。
首先他是将他的灵赐给了我们，
使到我们每个人成为一个新人，
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新人，
可以渐渐越来越似耶稣基督，
可以渐渐的越像耶稣基督。
虽然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衰退，
虽然我们的身体跟着下来会越来越的衰退，
是还会死亡，
跟着会死亡，
但是有一天神是会使我们再次复活，
但是有一天神会让我们再次的复活，
再与我们的灵是复合，
再与我们的灵来复合。
在《生命记》三十二章第二十九节话，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
《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九节，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
在撒母耳上第二章六节亦都话，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
撒母耳上二章六节，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
所以我们看到能够赐生命的就是神。
所以我们看见能够赐生命的就是神。
而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能够赐生命，
也是经文告诉我们说是耶稣基督能够赐生命，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
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最后的一点，就是如何能出死入生。
让我们来看看最后一点，就是如何能出死入生。
经文是五章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
经文就是五章二十四节，五章二十五节
第二十四节话，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二十四节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所以我们看到要出死入生是有两点。
但我们看到出死入生是要有两点。
第一点是说要听耶稣基督的话。
第一点就是要听耶稣基督的话。
有人说是听见耶稣基督的话，不是听从耶稣基督的话。
有人说是听见耶稣基督的话，并不是要听从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
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
我的羊听见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这里是讲耶稣基督的羊是会认得耶稣基督的声音，就是听见他的声音。
好，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羊会听到耶稣的声音，他也认识他的声音，所以他会。
所以耶稣基督是牧人，我们是羊。
所以耶稣基督是牧人，我们是他的羊。
羊是会跟从，是牧羊人。
羊是会跟从牧羊人。
所以这里无论是说是听见或者听从。
所以这里无论讲到是听见或者是听从，
都是有同一个意思。
都是有同一个意思。
我们又看看第二点。
我们也来看看第二点。
说要是出死入生的人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是差耶稣基督来者，就是父。
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就是要相信要差耶稣基督来的人，也就是父。
这个经文和罗马书十章第九和第十节是很相似。
这个经文跟罗马书的十章第九到十节是非常相似的。
罗马书十章九节和十节是通常被人家用来是看如何能够得救。
这个罗马书十章九节到十节就是很多人来看他，就是说是如何得救。
很多人就断章取义，就说如果你要得救就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很多人就是断章取义，他就说你要得救你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
但是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魔鬼都相信神。
但是雅各书二章里面说魔鬼也相信神。
所以是不是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
是不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呢？
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十章九至十节。
好，让我们再看一看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好，我们来念一下。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所以我们见到这里的要得救也都是有两点。
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要得救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要尊耶稣基督为主。
第一点就是要尊耶稣基督为主，
亦都是尊耶稣基督为主宰，
也是要尊耶稣基督为主宰。
同头先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一样，话要听耶稣基督的话，
跟刚才约翰五章二十四节就是要听耶稣的话。
但好可惜，而家有好多人系中意一个廉价嘅救恩。
但是很可惜，现在很多人喜欢有一个廉价的救恩。
廉价的救恩就是他们要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但是不要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主宰。
廉价的救恩就是要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但是他们不要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主宰。
也就是说救恩他们是要，但是他们不要听耶稣基督的话。
就是说是救恩是要的，但是他不要听耶稣基督的话。
但这里讲得很清楚，真正相信的人是会接受耶稣基督做主宰，是听耶稣基督的话。
这里讲得很清楚，真正相信他的人就是为听耶稣的话，接受他做他的救主。
这里另外一点说得救的是要信父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这里讲到另外一个，就是得救的人他是要信父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
为什么这么得意，这么多东西都不信，要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为什么这么很多事情不相信，要相信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呢？
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他事工和他生命的焦点。
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他的事工和他生命里的焦点。
如果你相信他复活，你就会相信他的事工和其他的一切。
如果你是相信了他的复活，你就会相信他的事工和相信他的一切。
首先，如果你相信他复活，你就相信他是神。
首先，如果相信他复活，你就相信他就是神。
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像耶稣基督那样能够好像他那样复活。
因为从来也没有人能够跟耶稣基督一样复活。
我们可能见到一些新闻说有某某人死了又复活。
我们可能看见新闻里面说某某人他死了又复活。
我们都曾经见过在旧约有以利亚是使到寡妇的仔复活。
我们曾经看见旧约里面那个以利亚使到他那个寡妇的孩子复活了。
我们都见过新约是耶稣基督使到是拉撒路是复活。
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让那个拉撒路死了又复活。
但这班所谓复活的人最后也都是死了。
但是这些所谓的复活的人最后还是死。
只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才是永恒。
只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永恒的。
我们相信的人我们的复活也都会是永恒。
我相信我们的复活是永恒的。
第二点，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
第二点，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就一定相信他死。
那我们一定相信他的死。
因为不死又怎么复活呢？
因为不死怎么能够复活呢？
如果我们相信他死，他一定是为我们的罪而死，被钉上十字架。
因为我们相信他的死一定是为了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都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
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是一个罪人。
第三点，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
第三点，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一定相信现在耶稣基督就坐在他父的右手边。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现在一定是坐在他父的右手边，
是等候第二次再回来，是审判不接受或者不相信他的人，
就是等候再一次回来的时候审判那些不相信他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话，
就会相信这三点。第一点就是相信他是神，
我们就会相信这三点。第一点就是相信他是神。
第二点就是相信他是救赎了我们。
第二点就是相信他就是救赎了我们。
第三点就是相信他会再来，是审判不接受他的人。
第三点，我们会相信他会再回来审判我们一切。
我们看一看，如果我们真正相信应该有什么回应。
那我们看看，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会有什么回应。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赎罪，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赎罪，
我们就应该是认罪悔改，是接受他。
我们就要认罪悔改来接受他。
如果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是神，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
我们就应该尊他为主主宰，而是听他的话。
我们就要称他尊他为主宰，听他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在末世会再来审判的话，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末世的时候回来审判的话，
我们就会赶快去传福音。
那我们现在就要赶快出去要传福音，
希望他们都是能够避过这个永远的刑罚。
希望那些不信的人能够躲过这个永刑的惩罚。
在座有未信的朋友吗？
在座有一些还没有信的朋友吗？
你们愿不愿意是有出死入生的生活？
你愿不愿意有这个出死入生的生活？
你们愿意逃避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吗？
你愿不愿意逃避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吗？
你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和是认罪悔改吗？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和认罪悔改吗？
在座的弟兄姊妹，
在座的弟兄姐妹，
你愿意尊耶稣基督为主宰，听他的话吗？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宰，听他的话吗？
你们愿意是赶快去传福音，使你们心爱的家人或者朋友能够避免这个永刑吗？
你愿意赶快去传福音，免得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受到这个刑罚吗？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
让我们来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歌颂你。
主啊，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歌颂你。
感谢你赐耶稣基督给我们作为我们代罪的羔羊。
感谢你赐耶稣基督来给我们做我们的代罪羔羊。
感谢你是给我们有出死入生的机会。
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出死入生的机会。
我们都是替我们身边未信的家人或者是朋友祷告。
我们也为了我们身边那些还没不信的家人朋友来祷告。
愿我们都有好的见证。
愿我们也有一个好的见证，
可以帮助这些人是认识或者是接受你的救恩，
可以帮助这些人来认识来接受你的救恩。
我们也都是将替吴牧师是祷告。
我们也为吴牧师来祷告。
愿你伸出大能的手是亲自医治照顾。
啊，愿你伸出你大能的手来医治来救赎。
我哋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我哋默祷后可以。
好，那我们来默祷以后就可以上位了。谢谢。